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读经完毕。
今天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心灵家园。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相信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护道平安的时候，刚刚赵云姐妹也为着天津的那个地方祷告，那边有许多人，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失去了平安。我想这件事情可能牵动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心，我们在微信上或者在新闻上我们都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报道。我们看到有人拍了那个视频放在 YouTube 上面，看见那个爆炸的威力之强大，我想可能在战争当中我们大概都很少会看到这么样剧烈的一个爆炸。所以我们相信在那个当中所发生的那一些当场的人所经历的大概不是我们这样光光看视频就能够体会到的。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没有演习，我想在座有国内也当过军人的，当我在演习的时候，那个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很震动人心的。我想这个爆炸可能比我们在演习的时候那个爆炸更是严重，而且特别国内因为许多官方的消息常常不被许多人信任，所以到底实际的状况到底如何，所以网上微信上很多人都在猜测。但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在判断一些事情，就是为什么消防队员进去的时候会用水去救那些易燃的或者说是化学的物品啊？当然有很多的讨论，当然我们都不是消防专业，我们也不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建议。但是我相信当中很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当消防队员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匆忙非常的匆忙，因为有火了赶快就用他原来所有的知识在匆忙的环境当中就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就赶快就按着我们的惯性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反而这个造成了好像更大的一个伤亡。我觉得匆忙这件事情已经成为现代人不论哪一个国家，不只是中国，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在澳洲好像也不能例外。特别我来到澳洲已经有20年了，如果我拿现在跟20年前的澳洲比较，现在澳洲已经越来越所谓的亚洲化，所以亚洲化就是越来越繁忙，越来越繁忙。格林威利马上要盖几栋20层的大楼， Box Hill 要盖多少不少很高很高的大楼，到处都繁忙的不得了繁忙的不得了。已经不太像我20年前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澳洲的生活是非常悠闲的是非常悠闲的，一天干不了几件事情觉得很浪费人生可是当我们非常匆忙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在匆忙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什么样的事情。中国字很有意思，我一直觉得中国字当时我们的老祖先造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智慧，有许多字一定只能从圣经里面来才能解明那个字的意义以前我们在这里也谈过。我觉得忙这个字虽然不一定能从圣经里面来看，但至少忙这个字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老祖先的智慧。忙这个字我不晓得简体字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一样，因为这个字没有太繁复，左边是一个心竖心旁，对不对？是一个心脏的心，然后右边是一个亡，对不对？亡死亡，对不起，亡是一个亡字，就死亡的亡。所以一般我们解释这个字，都说什么叫做亡呢？亡一亡起来就是心就亡了心就死掉了我觉得这个字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消防队员他们匆忙的要去救火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一亡果然就造成了更大的伤亡。我觉得当然他讲的这个中国这个字讲的忙讲的亡是指的心心亡了，而不是人亡了，是心亡了。我觉得当一个人在匆忙的时候，他的心真的已经无法去思考。我相信这个心这代表着脑这个心不是讲的那个肉体的心，而讲的人思考的能力。当一个人匆忙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就是顺着潮流就是往前走。我想今天的社会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我们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有时候我很怕弟兄姐妹牧师很怕弟兄姐妹问我说牧师最近忙吗最近忙吗？我实在很想说我不忙，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觉得牧师一忙起来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上次查经有查到哈，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祈祷，祈祷传道为事哈。祈祷跟传道是传道人最重要的事情，祈祷传道是比较静态的，对不对？我在家里祷告，祷告算不算忙呢？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说我一假如说我早上起来哈，祷告那边两个小时，我是不是在忙着祷告呢？如果祷告也忙的话，那就很糟糕了哈。所以今天我是要用祷告，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可以看得见，我们先用祷告哈来探讨。但是好像今天你说不忙，弟兄姐妹觉得很奇怪，哎，这个现代的人怎么可以不忙呢？早上起来就要忙着，如果有孩子的家庭更是这样哈，早上起来就要忙着孩子，叫他起床，要上学，要吃早餐，忙着去上班，忙着要去找客户，忙着开车，忙着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做最多的事情，达到最大的这个财务报酬的效果啊，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到底一直忙下去，我们在忙什么呢？到底一直忙下去，我们到底在忙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说现代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哈，当然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忙这件事情是绝对脱不了关系的。夫妻两个人都忙，夫妻关系一定就受到影响，因为很少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吃饭。我记得我其实在网上看过一篇报道，两个人移民到了美国去哈，上班的关系，家里两部车，先生开一部上班，太太开一部上班，那常常加班回到家里来，你不一定看得到太太，也太太不一定看得到老婆哈，大家都忙得不得了，久而久之两个人感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好像只是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已，已经不像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哈那么样的甜蜜在里面。我想这个是很多现代社会或者家庭真的产生的一个状况，对不对？我觉得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些解答，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如果我们问主耶稣，假如主耶稣，我们在生活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跑去问主耶稣你忙不忙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记载，马可福音，特别是马可福音，你会发现耶稣忙得不得了，他忙到一个程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三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耶稣忙到一个程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忙着传福音。可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忙到连吃饭时间都没有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绝对没有忘记，他清早起来到旷野去祷告，去祷告。有一个韩国牧师，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曾经分享过，他的教会原来从几十人成长到上千人。如果各位有机会去韩国，去南韩的话，基督徒在韩国的比例至少有40%，我想可能有50%这么高。你在首尔那个城市里面，你看到教堂一点都不稀奇，一点都不稀奇，到处都是教堂，而且有教堂还不稀奇，每个教堂都是数千人的教堂。哇，几千人的教堂，这个是有时候你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这个牧师就说，他本就问他说，你教会只有几十人的时候，你一天祷告多久？他说我一天祷告一个小时，就是教会只有几十人祷告一个小时。他说那你现在教会有几千人，你还有时间祷告吗？他说有，我现在一天祷告两个小时。为什么一个牧者当他教会变成2000人，他更需要去祷告？因为他更需花更多时间去祷告，因为他需要更多的安静的时间，他更需要让自己从匆忙当中被抽离下来，他的心才能够思考。不然的话，永远我们就背着世界的潮流往前推推推，我们就按着我们过去认为的惯性所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前面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常常就带来一个反的效果。所以特别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哈，给了我们一些工具，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当中能够抽离出来，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重新的活过来。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哈，今天我没有选主导文哈，我选的主导文前面那一段的经文。主导文其实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通常会把它背起来，常常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讲道当中也曾经讲过几次关于主导文的解释，但是今天我想用主导文前面的一段经文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把经文打出来。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啊，你注意他这个用词是你，不是你们啊，不是你们祷告的时候，是你祷告的时候，可见他是单数。祷告有分为两种， 一种是群体的祷告，是你们，一种是个人的祷告，是单独的祷告。在主导文第九节，如果我们注意经文的细节，到了这边经文没有打出来，第九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第九节是说你们，所以可见的那个你们讲的是复数，是你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可是在第六节他就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可见的祷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群体系的祷告，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一起祷告，教会有祷告会我们一起祷告，这是群体的祷告。但是我们看耶稣的祷告有常常是个人的祷告，清早他一个人跑到旷野去祷告，好，跑到旷野祷告。所以可见的除了一起的祷告之外，有另外一种祷告非常的重要，就是个人性的祷告。好，个人性祷告，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我讲到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进入内屋关上门。这个内屋新译本圣经翻译成要进入隐秘处，就是进到一个没有人打扰你的地方。好，没有打扰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到个人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按照第一节经文， 我的重点是说我们要能够面对孤单。当一个人到他的内室去，一个人把门关起来，一个人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祷告，我想他要面对好几件事情哈。第一个，他要刻意的安排有一个内屋才行哦。对，你得要有一个内屋嘛，你得要有一个屋子。当然这个屋子可能是我们的书房，可能是我们的卧室，都没有关系。但是可见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是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我们把它拿来做祷告的。这个地方当然我说它可以平常有别的用途，但是当我要祷告的时候我要进到这个地方来祷告，所以可见它是一个刻意安排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要关上门，关上门很明显它代表不要受打扰。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受到我们周围事情的影响，好，在家里我们在客厅来祷告，突然有人按门铃了，突然可能那个有什么车子的声音跑出来了，或者有别人讲话的声音，常常我们就受到干扰。所以可见的个人性祷告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而且要不受打扰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刻意精心安排的地方。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时间固定下来，它变成一个刻意精心安排的时间，好像夫妻之间或者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你要特别分别一段时间出来跟对方亲近。那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别的时间来单单的来面对神的和来祷告的，那是一个单单属于我跟神的和一个地方。而且当我们关起门的时候我们祷告，我觉得会比较第一个要先面对一个心态，就是孤单。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经历哈？如果各位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就连风声、鸟声、呼吸声、脚步声、车子的声音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过。当然我现在在我们的内屋里面，在澳洲大概不会这样的，因为至少有鸟叫声了哈。我曾经去过有次去山里面，就是很多年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到一个山上那个地方去游玩，突然霎时之间大概有几秒钟，那个地方是真的没有风声，没有鸟声，没有人声，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我到现在记得我那个耳骨突然好像膨胀起来，因为非常的不适应，竟然有一个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完完全全寂静的地方。不过那一刻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我好像我到底能不能够去面对这样一种安静到无法形容的一种安静，我能不能够去面对这样一种孤单的环境。谈到孤单，我的意思说我们现代人繁忙忙着什么呢？我想手机大概是其中一个哈，每天一起来就是微信啊，每天一起来就很多很多的要联络许许多多的事情哈。我们似乎很怕孤单，有时候我记得早先以前哈，比如说太太在家里煮饭等着先生回家哈，反正就期待先生大概反正坐五点下班，坐五点半的公车到家大概六点半，所以大概心里有个期待，六点半我先生就到家了，我的菜就煮好了。结果现在呢，先生一到公车站，老婆啊，我到公车站了，公车在两分钟就来了哈，我就上公车了啊，他知道老公已经上公车了啊。下了公车到了巷口，老婆我现在在巷门口了，我在五分钟就进家门了。你发觉已经没有什么期待的心，有没有？ 因为反正我知道我老公五分钟以后就会在家门口出现。我们似乎失去了那样一种面对孤单而孤单而产生那种期待的心，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我都要能够在我的掌控之中。如果各位现在看广告哈，那个卖披萨的，现在卖披萨 deliver 的，他送披萨到你家里的时候，他还有他的讯号，你现在知道你的披萨已经到你的巷口了，到门口了，到门口你就自动开门，对不对？好像我现在每一件事情都要在我们的知识当中，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但是这样我们会变得有一点，我们似乎不太敢去面对孤单。如果有机会，弟兄姐妹试试看，你一个人跑到山里面去哈。就是跑到比较野外的地方去，比较不受打扰的地方，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够两天你不跟任何人联络，看看你能不能够去过一下这样的生活。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安全的环境，不是这样去探险哈，或者说跑到比如说一个国家公园那个旅馆里面在那边住了一天或两天的时间，试试看这段时间里面你只跟神亲近，你不跟任何人接触，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要做到这样是有我们需要一点这种心理的调试哈。所以这里讲到要进到你的内屋，它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地方，它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时刻，它是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在那个地方才能够进行个人的祷告。而且在祷告什么？在暗中的父，英文叫做 unseen， 就是你看不见的，不是，并不是说这个天父他躲在暗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祷告你眼睛所看不见的那位天父。你父在暗中必定报答你，就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来报答我们。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我们到底是向谁祷告呢？其实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祷告，到庙里面去，善男信女拿着香在那边磕头有祷告。穆斯林的斋戒月刚刚过去 ，Springville 有许许多多的穆斯林哈，你看见有时候他们就是甚至在停车场里面，有时候我就看到在停车场就拿一块布就摊下来，因为一天要五次向麦加祷告嘛哈。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祷告，可是问题是，到底我们是在跟谁祷告呢？如果对无神论者来说，哎，这些人傻瓜一样在跟空气讲话。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跟空气讲话，还是在跟哪一位对象祷告讲话呢？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强调好几次，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祷告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开口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跟神祷告，哎，当然他是神啊，但是是一个神的另外一个他的角色，是在跟谁祷告呢？不然大家睡着了哈，我就有点太温暖哈。是在跟谁祷告呢？跟父，对不对？我们是在跟父亲祷告。我想这个关系可能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里面有提到的，他们的神跟他们的关系竟然是父亲。而这一点是我特别在这个信仰里面我心里领受或者我的感动特别深刻的。因为以前我做孩子的时候，我不太能够体会做父母亲的心哈。可是当我做了父亲之后，我就能够体会以前我父亲的心。所以今天当我能够体会我父亲的心的时候，我就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心。其实做父亲的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孩子过得好呢？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孩子常常来跟我讲讲话呢？有哪一个父亲不希望我的孩子他了解我的心意呢？我想这都是一个做父亲的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暗中祷告的父，这个父原来是眼睛看不见的，这个父不会向我们显现，但是这就它代表一件事情，让我们懂得去依靠。如果这个父亲是我看得见的，我就不必太依靠他了，反正我已经看到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代表一种信心的操练。到底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跟谁祷告？我们有没有信心在跟他祷告？因为他是眼睛看不见的，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在跟他祷告？而且当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这个父要在暗中来报答。这一段经文我左想右想哈，我们有上过导读法的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听到我上礼拜在导读当中分享，你要默想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左想右想我就想不通，怎么祷告还要报答？报答什么呢？比如今天我为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啊，上帝报答我，这个我可以体会。光祷告上帝就报答吗？我还特别去查了英文的圣经，中文圣经到底翻译正不正确，它的英文圣经写 reward， reward 就是给奖赏嘛， 就是给奖赏。你在祷告一个看不见的天父，天父在看不见的地方就给你奖赏。我在想，哎，可是这里前后文讲了半天，又没有讲那个奖赏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就不断的让我在默想，到底那个奖赏是什么。后来我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谈到关于祷告，马太跟路加都提到，你们尚且不好，还知道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你们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报答很可能是讲说，讲是圣灵。所以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与主亲近的时候，神怎么样报答我们，神怎么样 reward 给我们奖赏，神把圣灵更多的赐在我们里面。圣灵是谁？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是带领人要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是人的安慰师，我心里有痛苦，他安慰我。圣灵是人生的导师，我人生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为我预备一条道路。所以圣灵其实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就想到以前我海峡两岸常常我们歌颂我们的这一个领袖，民族的救星，世界的伟人，这个什么人类的灯塔，我想我们小时候大概都听过这样的词。这个词其实运用在谁的身上是最恰当？我想运用在圣灵的身上是最恰当的。因为圣灵是真的是人生的灯塔，它指引我们人生的脚步。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对的选择。所以上帝我们的天父怎么样报答我们，原来是透过圣灵来报答我们。到了第七节又变成你们，这就变成你们，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新一本圣经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用重复许多无意义的话，没有意义的话，不是重复的话，重复的话，比如主啊我赞美你，下次又说赞美你，哎，奇怪，这不是重复了吗？不是，他的意思是说重复那些没有意义的话，重复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原来这个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祷告当中要面对自己。第一开始我们是面对祷告当中的孤单，第二个我们是去面对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面对天父，现在要来面对自己了。人为什么会讲重复的话因为怕他们祷告对象不听嘛，因为怕那个神没有听清楚嘛，怕那个神耳朵已经背了，哎，我讲多讲几次，讲多讲几次来代表我的敬虔。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刚刚好相反，话越多越代表不敬虔。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哈？因为下面的句话很有意思哈，因为你们祷告已先，神已经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段经文也是让我不断在默想的。原来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等一下要祷告的什么内容，天父早就已经知道了。那这产生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了，既然天父知道，我就不用祷告了嘛。可是在这段经文却偏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天父已经知道，所以你更需要去祷告。这个很叫 paradox 啊，这个中文翻译怎么很吊诡，很我不知道中国怎么翻，国内怎么翻，很吊诡，很 paradox。就是因为天父已经知道了，所以你更需要去祷告。所以我就不断在思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它在代表一个面对自己。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在祈求这个祈求那个，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其实祷告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祷告这些事情，我有没有在想我到底祷告什么？如果今天祷告主啊，我要去买彩券，求你让我中了100万，我奉献50万给教会。哎，其实我刚信主也干过这种事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们弟兄有些弟兄姐妹也做过这种事，他跟我讲，哎，牧师，你为我祷告，哎，我买彩券中100万，我50万奉献给教会。哎，我说不用了，上帝不会听这个祷告的哈。因为我年轻干过这种事情，我所谓不会听是说上帝知道我这样祷告，而且上帝知道我的心，但是上帝不会按照我认为对的方法来成就我的祷告。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买彩券就好，教会建堂太容易了，咱们教会每十个人派10个去买彩券就行了。Yeah. 上帝不会听这样的祷告的，上帝要我们是一个真诚。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在反省我现在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就是因为基于上帝的全知，所以今天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必须问我自己，我到底在祷告什么？我是不是在祷告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是在祷告一些我自以为很重要，其实从上帝来看其实没有什么的事情？我是不是在做一些我自以为意的事情？比如祷告说，主啊，你知道那个弟兄很不好啊，他常常欺负我啊，主啊，你要管教他呀。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这样祷告过，可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想圣灵可能会感动我们，哎，这样祷告好像不太对哦。这是一个反省。我的意思说，祷告当中就是基于神的全知，而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它变成祷告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会增长？因为有反省。因为我不敢确定我这样做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我不确定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因此我不断的反省。一个反省的人是不容易犯大错的人。中国的这种灾难，如果这一次学会了教训，大概下一次不会发生；如果不学会教训，下次一定还会发生。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在不断的反省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增长。一个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为教会奉献多少钱，不是说今天我来参加多少次主日崇拜，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我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我跟神的关系好，我礼拜天一定参加主日崇拜摆在第一优先的。我跟神的关系好，我把教会的需用摆在第一位的。我跟神的关系好，我一定把神的事工摆在第一位的。不然的话，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想说用我的，哎，主啊，你看我50个礼拜天都来教会聚会，你看我这么爱你，所以你要奖赏我。同样的行为，可是出发点不一样，神都知道的。到底我是因为爱主而来聚会，还是来聚会来讨主啊，你看我都有来聚会，好像来争取来赚取神的同情的话，我想这个心态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因为神在我们祈祷以先，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太宝贵的事情。原来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天父面前，向天父祈求的时候，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时刻，是一个刻意来到主的面前。很可能特别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会建议你跪下来祷告，你大概感受会不太一样。跪下来跟坐着跟站着那个姿态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觉得当我们跪着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们的心比较敬虔。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我是我个人，至少我个人是这样。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一个人的房间的时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试试看，你真的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而且来到的是那个天父的面前。当然需要一点操练，因为常常一跪下来祷告就想到，哎，糟糕，好像瓦斯炉没有关，一下就想到水龙头没有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撒旦就来引诱我们，或者我们的老我就跑，就出现。所以这样的祷告，个人祷告其实比团体祷告更难，因为个人祷告你需要安静，你需要预备，而且需要操练。就是为什么导读法当中我们要来做的事情，其实这个礼拜就是要讲这方面。因为我们需要个人安静在主的面前，要能够面对那样的一个孤单，能够操练，能够专心，它需要纪律。并且当我们祷告来到天父面前，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而他竟然是我的父亲的时候，我想我们在神面前讲话就要格外小心了，去产生了一个反省，我到底在祷告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祷告，我到底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哇，这样的反省，其实这叫做灵修啊。灵修不是读了一篇圣经，我知道了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这是我们在导读法第一堂讲的，有关耶稣的知识，那个是基础而已。重点是有没有从这个知识里面变成我们的生命。那我觉得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初我移民来澳洲，一个很大的心愿，因为台湾是一个地窄、人挤的地方哈。我说我很受不了那种人多的地方啊！现在墨尔本开始人也多了，我又开始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太拥挤了。我很喜欢澳洲那种，这种地广人稀哈。你到哪里，像我有一次去北领地，你可以开车哈，一个小时高速公路开130的时速往那边开过去，一个小时对面没有来一辆车， 啊，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好寂寞，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啊。我们来到澳洲，我们就希望过一个悠闲一点，或者轻松一点的生活。但是我会发现，随着澳洲的经济状况的调整，后来或者说来了越来越多的华人，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里的生活跟在北京上海好像开始有一点类似了。哎呀，孩子从早礼拜六礼拜天学不完的补习班、钢琴班、跳舞班啊，各式各样的班哈，这个在国内不是也这样，台北市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我们开始忙得不得了。那这样咱们移民出来干什么呢？国内赚钱不是还更容易一点吗？出来不就是为了要有一点，好像一点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吗？那到底什么叫有品质？这以前我在移民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些问题哈。我说我在台湾呼吸的空气哈，我跟王永庆，虽然比我当时王老先生还在了哈，王永庆他是台湾的首富嘛，那个时候他虽然是台湾的首富，可是他跟我一样呼吸的是这个台湾的污染的空气。我心里想说，我到了澳洲之后，虽然我的财富可能只有他的千万分之一哈，可是我呼吸的空气却是干净的，比他要更好哈。我想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嘛。当然对基督徒而言，来到澳洲我们有我们生活的压力，我们必须有些时候不得不去忙，这是我坦白的说。可是在这个忙的当中，到底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的话呢？如果因为我们忙到一个程度而忘记了祷告的话，我想我们的心大概已经死掉了，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已经死掉了。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忙，而是忙得有智慧，忙得有平衡。祷告必须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必要，而且是首要，是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恩典，求带领，才用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来面对人生的挑战，而不是在社会上混的碰到很多困难，哎，上帝啊，对不起啊，我好多困难，你来帮我解决困难。上帝说，谁叫你不先来跟我祷告呢？对不对？我想基督徒上帝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特权，只是我们知不知道怎么去运用。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求引导，求智慧，然后用那样的圣灵，然后再来面对人生的挑战。我相信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先后次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一个这么美好的国度和安逸的国度，不要再让我们去忙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有没有意义上帝才能下决定。不要忙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到有天到上帝面前说你白忙 一生，上帝说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去问主啊，到底我这一生你要怎么样使用我？你要使用我做一个生意人，我用做生意来侍奉你；你让我做一个传道人，我用传道人来侍奉你；你让我做一个家庭主妇，我用家庭主妇来侍奉你。所以角色都没有变，只是我们的重心核心变了。不然我们的核心永远是自己为中心，哎，我赚钱是为自己，我养育孩子是为自己，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可是当我们透过祷告把我们的眼光转化之后，我做任何事情其实都还没有变，只是我的心已经变，原来是为着神。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活过来，不然我们的为自己忙，我们的心是有一天会亡的。为着神忙，我相信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活的。所以最后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繁忙的世界里面，懂得停下我们的脚步，懂得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这段时间是单单给我跟神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让我们能够单独来面对神，来操练这样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敬拜，让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的生命得以被改变，而来讨神的喜悦。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来，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唱完诗歌我们再来祷告。我们请诗晴，今天这首诗歌应该比较新，与主更亲近。我想请诗晴先从头到尾弹一遍这首诗歌。如果各位有看泰坦尼克号，台湾叫铁达尼号，沉没之前有四个提琴手，这是他们拉的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我想借这首诗歌，我们反省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情况，我们也为这首诗歌也献给那些在苦难当中失去生命的那些我们的同胞们，以及我们那些他们的家人们。我们请把第一节歌词打出来吧。 下面我们来唱第一节，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小声的唱这首歌，唱给我们的神。我们也求这首歌来纪念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第一节，请。
我愿与主亲近，更加亲近，纵然被钉十架，高挂我身，我愿如此歌唱，我愿与主亲近，我愿与主亲近，愿更亲近。
第二节，
我虽流荡无亲，红日西沉，黑暗笼罩我身，一时为真，梦中追寻，我愿与主亲近，我愿与主亲近，愿更亲近。
第五节，
展开喜乐翅膀，向天飞升，飞过日月星辰，上进不停，我愿如此歌唱，我亲近，我愿与主亲近，愿更亲近。
请诗情继续，我们来安静，我们来祷告。主，是的，我们愿意与主亲近，因为只有与你亲近的时候，我们的心才找到了真正的家乡，我们的心才找到真正的心灵的家园。所以我们巴不得在那里得到安息，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心在那个地方能够与你相见。主，你知道这个社会常常牵引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繁忙常常逼迫我们不能够停下我们的脚步。哦，主啊，我们是何等盼望，何等希望能够与主亲近。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如果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主来支取你要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力量，属天的智慧。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主，这时候我们也思想到在苦难当中许许多多他们的家人，还有在苦难当中离开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同胞们。主，我们巴不得你有恩典在他们身上。主，我们巴不得主因为他们的勇气，他们的牺牲，主，你纪念他们所摆上的。主，虽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不认识你，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满有恩典的主，我们就为他们祈求，主，愿你怜悯他们，更为着在苦难当中的家人，为着这一片土地，我们来向主仰望。主，我们巴不得这一片神州大地有一天可以真的被称之为以神为主的大地。主，好叫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得到属天的聪明跟智慧，好因此用这样属天的聪明跟智慧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这一片土地。主，把这样的小小的祷告放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垂听，我们求主成就。主，特别我们看到现在的世代离圣经所描写末日的情形越来越接近，主，我们就求主赐给你自己的儿女们刚强壮胆的心，赐给我们追求主的心，让我们的信仰是牢牢地扎在主耶稣所建的根基上，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扎根，而不是随着世界而漂流。 哦，主啊，主啊，我们真的何等的仰望，何等的盼望。主，当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被你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若是我们的眼目有定睛在这世界而被世界牵引的，主，我们求你挽回我们，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主，好叫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天上都还能相见，并且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称赞，我们没有一个失落，没有一个被主嫌弃的。主啊，你鼓励我们，你带领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在地上敬拜你，我们在天上同样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